嗨，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才向你说哦。最近有点久没有那个哦，我们在筹备一些新的东西哦，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最近有点久没有回来，不知道大家最近生活如何嘞？在大陆的同学应该上海都已经听说解禁了嘛？啊，先恭喜大家哦。那在最近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唐山的黑社会。捍卫战士跟这个多次的台湾现在有蛮多人现在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很久，已经接近躺平很久了啊。那要跟大家提一下，我已经众议，然后解除封锁了，所以呢，我也是算是某程度有抵抗能力的，抵抗新冠肺炎的同学了，但是呢，要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无敌星星哈，因为其实并不可能。第一件事情的原因在于，你染疫完之后，你并不会得到像天花跟种牛痘之后的同样的效果，不太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在新冠肺炎的病毒上面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它变种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呢。我们现在人每一个中的病毒其实不太一样。那之前人中的病毒是可能是 Omicron 之前的这些比较旧的这些病毒，但是新种的病毒呢，之前并没有中过。那各位 guess what？新种的病毒中完之后会不会中旧种呢？不知道。但是旧病毒中过之后，新种有没有可能中？还是有可能，而且我觉得是肯定会的啊。如果不会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出现台湾有很可怜的护理师，就是护士，他已经中了三次、四次、五三次、四次都有。那现在跟现在台湾有一些，我觉得是无良媒体哈，像台视新闻网最近就讲到什么无敌星星失效，台湾有很多媒体现在讲无敌星星嘛，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狗，就是乱扯，就是鬼扯。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无敌星星，如果有无敌星星的话，那刚刚讲的这些很可怜的护士，他们是哪里来的？这怎么会中？怎么会感冒呢？对不对？怎么会中这个这么衰小的感冒？这不对嘛？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太夸张了 所以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说你的还是要注意一下，真的不是说不是随随便便没。媒体上面说什么东西，我们就怎么去做，这样子，这个有点糟糕哈。好，所以呢，这是今天想要主要先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哎，今天大家都很安静，哎，是我今天太早开直播了吗？是不是？那针对无敌星星，我还想要再深入讨论一下，因为最近有听说有另外的几个病毒株又开始出现，那叫做 BA.4 跟 BA.5，那之前其实有他们都是 Omicron 的变形，但是呢，已经开始出现 BA.1 跟 BA.2 BA.3 BA.4，就还是要小心一点哈，所以。你的各位同学自己在外面要注意一下，不要被这种无敌星星那种鬼扯的事情提讲了之后被洗脑了，因为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的。好，另外一个我们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很有名的这个很夯的话题，就是《捍卫战士》。其实已经不算那么夯了，因为已经上映大概两三个礼拜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你现在那个观众现在有人看过了吗？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人看过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很想要看到底看完的人的感受是怎么样。因为我现在听到的是一致都是一切好评，但是呢，是对我来讲，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自己去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啊。OK，那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 Top Gun 的我自己一些看法，因为。这个片子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都没有机会去看的一个片子。那我后来看都是在， 都是在外面的这种以前就是大带嘛 VHS 的影片里面，就是要那个时候小时候还要租那个录影带的方式去看，才有机会看到。所以呢，我几乎是没有，就我看的时候都是看什么龙翔啊，或者看什么东森洋变台啊这种很古老的东西，我才会看到。塔绿班看过是怎样？是塔绿班吗？那我觉得这次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去看，因为之前一阵子都在隔离嘛，然后不想要到处去害别人。然后另外一个是等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动力去看。那这个太微赛是这个事情，其实那个时候两岸那边吵的时候啊，哦。看过还不差，不要太用理性的观点去看，不然你会觉得夸张。我想也是。那今天为什么特别提《捍卫战士》呢？其实《捍卫战士》里面唯一最重要重点就是说，汤姆克鲁斯，他身为一个很有名的海军教官，海军的飞行员的教官嘛，他的外套，飞虎队那外套上面其实有这个中华民国国旗的。那时候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吵的？因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哦，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它背后有蕴含了好莱坞现在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现在几乎好莱坞已经不像是过去的4、5年一样，花了很多时间跟很多钱预算去打，尝试要打进美国，打进中国的市场。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随着过去的4年，川普总统的这个就任跟开始做这些事情，美中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敌意非常深，很不友好的状况底下，一步一步的渐渐开始退下来，所以现在反而美国的海外市场是几乎已经把中共市场就直接视为消失，就不存在了，这还蛮可怕的 我还蛮意外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跟之前原本我们对于中国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共政府一开始都是希望说啊，这个要啊大家与人为善啊等等之类的。就算说大陆的这个中共广电总局对于外国的影片，那些好莱坞影片其实是有固定的，我记得好像是二十几部还是30还是40部左右的 quota。那这个 quota 其实那就代表说这个片商跟中共的广电总局会用很严格的标准去看这个，会去看很多相关的这些影片，他们的这个里面的政治的意向，因为很多影片被禁嘛，其实就跟这个政治的相关的意涵有这些关系啊。那没有啊，他现在就是根本就中国，他们就直接视中国市场为无物了，所以呢，他就直接把这个中华民国国旗放上去，像之前的。这个上汽根本就没有直接就他完全放弃了中共的这个大陆市场，直接把它从这个国际市场里面直接剥除掉。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出乎意料的一个转变。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像迪士尼就很明显，迪士尼所有片子都是为了这个中国市场千变万变，然后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尤其是因为它的最主要的品牌是迪士尼嘛，迪士尼在上海是直接有分公司的，而且它的分公司破天荒有史以来是迪士尼有史唯一一次分公司在海外的市场是只有几个，只有49%，它是没有话语权的。这个在世界任何像巴黎迪士尼跟这个香港迪士尼，甚至像这个新加坡，新加坡有迪士尼吗？巴黎，然后等等之类这些迪士尼都不曾有过这样状况，这样的待遇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但是很奇怪，它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啊。从捍卫战士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在捍卫战士这一次是直接放弃了中共的市场。而这个角度是从来过往不曾想象过会发生的。我们以为说， 啊，怎么可能就不会放弃啊？就每次跪舔啊，没有。结果台湾很多人都希望说台湾人要站着把钱赚了嘛，对不对？啊，这是的确人家有办法站着把钱赚的，但是你要知道好莱坞的这个强力的旋风这种吸引力，不是一般台湾的媒体或者说电影可以达到的这个强度，因为资金啊，我们的摄影，我们的拍摄的手法跟文化的强度，还有这个人员的配置等等，基本上世界上最强的现在就是好莱坞嘛，没有一个地方的话比好莱坞更强的。哎，你可能不要，我知道有些人会想要讲宝莱坞啊，没错，哎，这讲得非常好，哎，颇差透，世界正在切割，文化工作者也有国界，这讲得非常好哦。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感触的一个地方。那宝莱坞，有人说宝莱坞现在是亚洲的第二个好，全世界第二个好莱坞。我想你可能把这个印度看得太美好了，而且看得太强了。印度市场当然是很大，但是印度它本身的这个文化强度，我觉得跟其他的国家的差异有太庞大了。而且印度大家都很清楚嘛，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女权的一个国家，甚至说它在一般的人权上面的，人权上面的努力的程度还需要加强很多，它在人权上面甚至不如这一般的这种东南亚的国家，因为它刚讲女权嘛，另外一个是它目前还有很深入文化跟社经地位的这种卡斯特阶级。就贱民啊，然后普通一般的平民，然后上去就是祭司嘛，跟战士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东西如果加上女权的东西，哇，那真的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所以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宝莱坞的这个成功模式根本就没有办法复制到别的地方去，或者他也很难去，除非他是在周边的像什么伊朗啊、跟巴基斯坦啊等等之类的。要文化相近的这些国家，要不然它很难辐射出来到台湾，或是到这种，像其实我们是比较有钱的地方，我们的社会整体的发展的程度跟财务强健的状况，要比巴基斯坦，要比这个伊朗等等这些可能要好一些。那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输出的话，票房在台湾会是很不错的，但是它没有办法输出，因为我们并不会想要看，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会想要买票嘛。就是如果同样的，你看到一个巴利巴霍王，然后这是印度宝莱坞拍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复仇者联盟，或者说超人，钢铁之躯，还有这个蝙蝠侠大战超人，你会想要看哪一个吗？这个就很明显啊，你根本不会想要看宝莱坞的片子啊。那基本上我没有除了少数这种独立的影院之外，根本就看不到好莱这印度的相关这种文化输出发展的这种前景，是看不到。我们大部分看到都是什么好莱坞频道啦，在什么都是已经下档很久的东西。啊，被爆雷了，好的，塔利班。没错，另外一个是人种差别嘛，但是我觉得印度的女生跟男生如果帅的话还是很帅，我自己还是觉得审美有一定的天花板，就是全世界会有一个大概的集大成，就最大的公约数。如果你符合那个最大公约数的话，就是你两边眼睛跟嘴巴两边都很对称的话，除了肤色以外，我觉得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你只要符合那一个的话，就算他是黑人，就算他是印度人，就算他是哪里人，他是东南亚人，其实没差，差异并不大。但是重点是，我们看到印度片还是不会想要看的啊，就很像是我们看到，比如说俄罗斯片跟这个什么伊朗片，你很难会想要花时间去做，因为那就不是我们基本上讲到外国片的时候，讲到洋片的时候，通常台湾人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美国片，然后才是欧美，一定是欧跟美，而通常是美国为主，而不是欧洲，所以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概念。所以《捍卫战士》，《捍卫战士》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警讯，因为代表说中共已经，宝莱 这个好莱坞的影片，它已经基本上就默认了，它基本上所有的产品，它所有的内容，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中国大陆的市场里面的。那在那样状况底下的话，后面会有什么发展呢？那就我们指日可待啦，对。那刚刚有同学这个讲到塔，好的，塔利班有讲到石斑鱼禁止，石斑鱼真的禁止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我觉得也不是啦，我觉得。很多东西哦，最后回归到最后的重点，就是台湾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的如同我们所想象的这么好？其实有，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有经历过凤梨那一波的，我有尝试要帮助一些凤梨农，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是，的确在凤梨的养殖上面呢、哦，我们不一定真的如同我们就是所想自己所以为的，真的比。台湾的产品，由于农产品会比如说像这个海南岛，然后菲律宾跟印尼的产品要好的那么多，并没有哦，不一定哦，因为以这个凤梨来说的话，我现在所看到的很多海南的凤梨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就还不用讲到说哦，我们之前那个提到的台湾叫做那是糖心凤梨，有没有？那其实就搞坏很多，其实是白酒，然后烂掉了。但我们还说那是糖心，这有点气势欺人嘛，这个很糟糕，就是 有很大问题的。那台湾的农业是不是真的如同我们所想的这么好呢？某部分是，但是农渔业的确某部分是，但是那不代表说人家不会急起直追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最危险的地方，还有这个大陆的同学也是哦。大陆的同学最危险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在进步的同时，我们自己东西很好的同时，我们以为别人不会进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谬误哦，很严重的误差，认知上面误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后面做行事的风格。那尤其在台湾，像刚刚讲这个世代农班，龙胆石斑鱼这些，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国家，东南亚。因为我们其实算在这个东亚跟东南亚的这个部分，其实都可以去养殖这些东西。那你说哦，这个技术不能外流等等之类，各位，总有一天技术会外流的。因为台湾其实就算我们全部把封锁起来好了，封锁完毕，难道别人就不能够在台湾其实有很多新住民啊，越南的、菲律宾的，然后这个印尼的、马来西亚的等等之类。这些人能不能进入到这些台湾的相对强的，像是农业跟渔业的产业里面去，做一段时间之后，把这个 know how 秘诀学完之后离开，回家乡继续去培植，去培育他们自己的原生的东西，可以啊，对不对？那如果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人家进步是理所当然的嘛。那如果人家进步，我们又没有持续在进步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吗？对不对？这件事情不是只讲给台湾人听的哦，这件事情同时是讲给远在大陆的同学们听的哦。因为不要觉得说哦，现在大陆看起来很强大，然后很怎么样，各位，退步跟问题都是慢慢的浮上台面的，他不会说哦，因为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突然就没有就突然崩塌了，不是？罗马的溃败不是一天造成的，就如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是一样的概对啊，你看李刀刀啊，李刀他说，大陆可选择的途径太多，很多时候也只是在一定程度让利台湾，然后颇差透，这倒不会，台湾一直给大陆挑刺，而且美国是。大陆最大的反对党，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就只能被追上。对，这是我今天也另外一个很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很想传递一个主题，就是两岸无论兄弟爬山嘛，各自努力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啊！不要觉得说哦，我们之前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要吃老本，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哎，对，Wilson Edwards，我是觉得这是个石斑鱼。威尔逊爱德华兹说，我觉得这是石斑鱼。半年前人家就说超标了，一样，勇于认错，绝对不改，很符合台湾精神。现在人家禁止了，又要上升到政治事件，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好啊，对不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这样才是客观的去评判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有没有符合所谓国际贸易嘛？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啊，你海岛的话，如果不按照国际贸易的方式，不按照这个。不按照我们在这种 WTO、WHO 这种所谓国际的这种国际的舞台协定去做很多事情的话，我们会死得很惨的。这种无意义的，然后完全没有不着调的去用拍脑袋说哦，人家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政治的立场，然后不去听台湾去做很多，不去使用台湾的商品，不去购买台湾的很多。东西的时候，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哦。哦，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现在这种塔绿班或者说很民粹的状况底下，所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盲点。那我不想要去拯救什么太多人，因为我做不了，可能也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各位在线上的观众了解到这件事情就已经够了，因为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石斑鱼不是只有台湾人能够养得出来，很多地方包含，尤其那个这个海南岛，然后海南岛相过去一样的这些纬度的国家，只要是有海的，基本上都有可能可以养得出来。那难道他的技术就因为台湾这边投过去的吗？难道他们不能养得出来吗？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好，就算他真的是从台湾偷的之后。那你要去告吗？告得赢吗？好，告得赢，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早就那告跟没有告就一样了嘛。那还不如把所有的精神 focus 拉回来，在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跟不断的精益求精，这才比较正确的解答。难道以前台湾人跟大陆人没有超过其他人的东西吗？我们以前拜托大陆中共那边从美国跟欧美那边偷的技术有多少？我们自己也知道吧。台湾以前没有超过欧美的技术吗？没有去逆向工程解构人家的东西，把它抄回来，最后变成我们在帮人家做这个轻工业的加工吗？要不然如果没有的话，那男子加工区跟这个加工出口区这些经济奇迹，以前台湾的这些前辈们是怎么做到的？不会跟我讲说都是自己发明的吧？有这么天真无邪的吗？对啊，台湾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还是1997年，有一个片子叫做大陆叫做台湾叫世界末日，就是那个布鲁斯威利拍的，他是说一颗很大的像德州一样大的陨石，然后砸到地球来，然后地球，然后美国就发了2艘这个太空梭送人上去去把那个陨石炸掉。就他们在中间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就他们就有人家抱怨，就说，然后说这个东西也坏掉，那个东西也坏掉，全部都坏掉，都是台湾制的，都是 MIT 的。这个已经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叫做这个世界末日哦，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All made in Taiwan, all broken，都坏掉了嘛。那这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个状况。然后，而且我们还常常上美国的这个什么超级301特别301，然后什么倾销法案。所以，既然我们以前也超过人家的东西，我们也干过人家的专利的话，我们可以干人家的，人家不能干我们的咯，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台湾人，我们身为台湾人，自己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去反思一下。这是一个很严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哦。所以呢，好，这个是龙胆石斑，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吃过Lawrence，以前美国片雨伞坏掉都说 fucking made in Taiwan，没错没错，这正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很有效，很好笑嘛？这个搞什么鬼啊？真的是。 所以代表说以前我们走过那一段嘛。那如果说中共现在还在走这一段的话，那不是正常的吗？那干人家的专利也是应该的，就如同我们干人家以前的专利一样啊。我讲真的啦，如果现在可以干专利，可以偷偷回来的话，我们看到其他，比如说欧洲的，比如比利时跟德国的这些很强的工业母机，如果还有图纸愿意卖给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如果可以偷回来，可以偷卖给我们，要不要买？一定买的嘛，怎么不买？对啊，我们又做过一大堆烂产品，MIT 的烂产品，但是台湾人现在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只是漠视过去的这些东西。没错，李叨叨啊，叨做的这个太好了，非常认同。不管在哪里，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社会，才是真的最有问题的。没有错，我说的非常好。像 Wilson 那个威尔逊爱德华兹 Wilson Edwards 他说，之前进的凤梨，大陆进我们的凤梨，我们买一颗才50块，大陆人要160块跟我们买。对啊，这也没有，这个是不是很怪异？当然中间这个关税啊、海关啊、什么国际贸易啊、燃料等等这加上去，这个正常，但是也太贵了吧，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正常化的话，就是让台湾的水果用很正常的、很好的价格，然后也很好的品质卖过去的话，那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因为你看，所有事情都是政治嘛，政治没办法。所以捍卫战士跟这个龙胆石斑，我们讲到这边，OK。那另外一个呢，是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最近有那个唐山的黑社会啊，就是唐山我记得好像是在山东还是在河北啊？唐山市，我查一下哦。他是在，我没有去过，但是他在这个河北省。那最近又说什么唐山有什么把有9个大男人汉子，然后在那边把妹的时候就拔不掉，然后呢，拔不到就恼羞去打那女生，然后还有什么烧烤店老板被网路暴力，然后什么暴力打人嫌犯驾驶车号777号的宾士，然后麦拿伦跑跑，然后警方涉嫌包庇，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聊啦，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看？然后，在中共治下的这个黑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其实今天想要提，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就讲到影片了嘛，对不对？电影的话，我很推荐大家看，虽然港片已经有点没落了，但是呢，港片还是有很偶有佳作的啊，像是这个也不算是最近的港片，是大概十几年前的，叫《黑社会二》，是。龙城岁月跟黑社会二之什么，我忘记什么和平啊，还是什么东西？就这2部黑社会前第一集跟第二集都分别讲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像黑，讲了黑社会在中共的治下的状况。那以防说大家没有那么常看影片的话，没有那么常看电影，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那黑社会二里面讲的比较多，就是这个中共政府在面对黑社会的时候，他们的治理是非常非常严峻的，所以这次我才会很意外看到这一次唐山的这个黑社会的事件有这么严重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社会的舆论很严厉哦，尤其在大陆，因为我以为大部分的区域的黑社会其实已经像黑社会二里面一样是就已经处理掉了。我看一下黑社会啊，黑社会二以和为贵。因为它里面其实含了很多暴力，这个暴力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我相信这个暴力元素应该是有所本的吧。那它的剧情其实很简单，就要讲说在97之后已经回，香港已经回归了。那回归之后呢？那各个黑社会分子都还是想要继续靠这个在香港自己本身的基业跟北上， 这个西行啊，去赚大陆市场的这些钱。那里面男主角就是几个，一个是任达华，另外是古天乐嘛，他们两个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他们都打算北上的时候，但是古天乐最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很，就如同很多这个黑社会一样，都想要洗白。洗白之后，就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不想再继续打打杀杀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政府其实不给他，他希望他想要这个古天乐继续做下去，而且做永生永世一辈子，跟他包含他的儿子啊孙子继续都一路做下去，就他这一家继续传承话事人的权柄跟权力。那男主角他不需要，但是你会发现在后面的时候，尾声男主角就古天乐在面对中共政府强力的弹压之下，他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你知道吗？很可怜，他就是那个官员跟他讲说，就他们的特务机关，中共的特务机关跟他讲说，我们要麻烦你一件事情，以后这个话事人的权力跟位置就交给你了，我们希望由你跟你家一路做下去，不要再换了。然后古天乐就非常绝望，然后一直锤暴揍那个特务官员，就那个警察的情报官员，还一路揍到他自己都没有力了。然后他们两个都瘫在那边，我记得很清楚，古天乐那个脸就是写着"我很绝望，快杀了我吧"。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共产党在面对这种社会的底层组织，或者说社会的灰色组织的时候，一贯的态度，我相信是这样，我自己判断的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知道，中共面对黑社会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没有像中华民国政府这么好了，因为我们其实某程度是跟黑社会绑在一起的。那不要不相信哈，台湾的黑社会很多现在都在国会啊，很多都在地方的县市的议会里面当议员。那哪一些我就不好讲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是我怕我讲了我会被消失，要不然就丢到澄清湖里面去这样。所以不要害羞哈，拜托拜托。对，那是香港黑社会，但不是大陆啊。但是大陆的黑社会，只要是灰色地带的，我觉得中共政府的治理的方针应该是差不多的。整体来说就是，你们都他擦的给我好好安分守己啊！闹你小打小闹，平常弄一弄算了，没关系。你又弄太大的话，一定把你往死里搞。如果你平常好好乖乖的，我还听话的话，有时候国家还丢一点什么甜头给你吃就算了。但是你他擦最好给我安分守己一点，国家政府需要你帮忙，你就给我去做。大概他的态度会是这个样子。无论他是在香港，或是他在这个广东，或是说他在唐山，基本上这个本质，我相信应该是不会变的。因为其实以前也，因为香港以前曾经黑社会在顶峰的时候，像14K 啊，这个连什么连一大堆连字号嘛，这些青帮跟洪门的后续的这些外围的组织发展出来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其实对社会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的，社会的。无论是经济跟动荡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这样的状况其实在大陆里面其实也有，像也我看过有几个黑帮头子，像台湾最熟悉的、最听过最大只的就是赖昌星嘛，有没有听过这个人？但是赖昌星这个里面有一些政治的味道在，所以我今天就不讲太多。对，官黑勾结，但是你知道啊，这个颇煞透。你觉得习近平会容忍这种事情吗？如果以他现在这样的做法的话，我的判断会是习近平他不会容忍这件事情，因为贪跟黑还有腐，这基本上是同义词啊。所以如果官黑会勾结的话，那基本上里面就一定会有贪腐的存在，只是多还是少而已。那就是没有抓到跟有抓到的差别啊，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以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么雷厉风行的态度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是对他的侮辱啦，这样做好了。那所以在大陆来说，唐山这个状况，它是不是真的唐山有这么多黑社会，然后突然这样突然爆出来？我觉得我持保留态度，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乡里鱼肉乡里黎明的这些欺男霸女的烂事是有的，但是有没有大到说哦什么大规模怎么样？我觉得我持保留态度，我不是那么相信。我觉得应该是有，但是呢，应该规模不会像这个之前香港的黑社会搞成这个样子这么大这么多，然后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共产党压在那个地方，而共产党是非常非常的要求要严密组织的，所以任何跟他相关的类似的组织，共产党都会非常非常的注意，都会非常的小心。那之前的这些什么法轮功啊，乱七八糟也是，然后宗教的组织也是，像是就刚刚讲的汤姆克鲁斯，他最钟爱的这个三达基教派，对不对？三达基教派在我记得在中共好像也算是邪教，那更不用讲，他中共连天主教会哦，已经传承2000多年的天主教会的面子都不给，所以。堂堂这个小小黑社会会是怎么样？你堂堂这个基督天主教会、罗马教廷，我都不一定放在眼里面的。我一个小小的黑社会，好好当工具人啊，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大部分人并不了解中共的这个面对黑社会的这个本质，这是不一样的。那高乐高，他说到，这大陆黑社会主要是官黑勾结，破差透。大陆黑社会主要是官黑勾结提供保护伞。Chit chat 说，总统资政就有黑社会啊，大哥，新闻都有报啊，大家都知道嘛，我就不讲哈。那乐高乐不是黑社会就是地痞流氓混混，当地政府。贪腐包庇不作为才是大问题。对的，那普差透又说，我觉得他讲普差透的，留言都还蛮高，都品质很高，感谢哦。大政府触角能伸到的地方都不会允许有破坏自己控制力的地下组织出现的，黑社会只能依附于行政权力。对，我也认同这句话，这个讲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整体共产党对于黑社会的一个态度跟看法。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那他就不可能会出现像台湾这样子什么黑金政治，然后或者说黑金背景的人，然后跑去什么国家议会啊里面什么东西。因为像这个，另外一个例子也是香港的黑社会著名经典案例哦，叫做。无间道二里面的倪永孝就是他尝试要洗白嘛，他就是很多人的仇人，但是他捐了很多钱，然后也跟政府疏通好关系。97回归这个回归宴之前，他就已经内定了要有一个这个人大的一个委员的位置哦。结果这个政府说不给就不给，特区政府说收回来就收回来。所以这个，我当然我知道这2件都不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例，但是我相信在97的前后，一定都有发生过很类似的同样的案例，接近重复的案例哦，然后出现，然后它才变成剧本。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到电影，其实有时候剧本哦，真实生活里面会比剧本要更精彩，而且更曲折离奇。所以真的不要觉得说哦，电影就只是演好看的啊，就怎么样怎样，不是。剧本写得出来，一定都是这些，很有可能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发生过了。他只是稍微把几个重要的这个角度把它改掉，把它稍微修饰一下，就是一本新全新的剧本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们台湾人在了解大陆的时候啊，应该要做很多的功课，其中一个，其中呢，面对黑金跟这个黑社会的组织的看法，其实也就是两岸一个很根本的。奇异的地方，因为台湾是某程度它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要不然我们不会有这么多有黑社会背景的大佬们嘛。这两 两党也不要讲了，国民党跟民进党都一样，好吧，你们都有很多，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那只是说民进党最近突然，好，这个不要害像等下进去要付300万，然后保出来，所以我们就不讲太多啊，这个不好说。威尔逊这样子听得到吗？可能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调得不够大。那 Agent David，那黑料背景是不可能在大陆从政的，黑料分分钟被政治对手扒出来。这个我就要先理清楚一件事情哦，这黑我刚刚讲的这个黑道背景呢，这些人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这个港澳台的，他们不是这个大陆本身的原生态的黑帮分子。那大陆原生态黑帮分子呢，基本上我相信共产党的这个特务机关应该每一个城镇应该都有立案啦，都有立档案，所以他们都很清楚。所以这些人是反而是透过用漂白的方式，要打进这个中共治下的香港，或者中共治下的哪一些地方等等之类的。那他们是属于外人嘛？外人在过去打进去，所以对他们讲有没有政治背景，有没有政治对手？可能他反而没有政治对手，他可能有原本业务的对手，因为黑道就一定有敌对黑道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可能是贩毒的啊，或者说这个卖枪军火的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彼此都有自己的 竞争关系，他就一定会有对手。但是呢，他从政的时候，因为这些人之前都没有从政的经验啊，那没有从政经验的话，他怎么会有对手，对不对？所以这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几个重要概念，就是捍卫战士。跟迪士尼要输出进中国的时候，他们已经代表一个很明显的态度的转折。另外一个是多次中被炎，到底会不会得到无敌星星绝对的全面性的防御力？其实不会有的。如果有的话，那干嘛那么大陆有那么多大白带着那么全套式的这个不是保暖啊，这个保护衣啊？台湾也不会那么多人累得要死，然后里面都是这个全部都积的都是汗嘛，对不对？不太可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唐山的黑社会这个事件呢、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黑社会，还是只是一个欺男霸女的这种小混混？我觉得应该不太像是2000年初期那个时候已经出现的这种组织型犯罪的这个状况，而是它比较像是一个独立事件，然后在有一个人他可能在唐山做了很多流氓的事端，然后造成很多的麻烦，会是这样。那要怎么处理呢？我相信中共当局应该有他自己的盘算了，这个我们就不讲太多 唐山地头蛇，好，乐高，不好意思，我下次那个麦克风我再换一下，我下次用这一支来换给大家试看看啊，试听看看这一支哈。还是我现在试看看好了，我现在试看看哦。同学们，这样听得清楚吗？这样听得清楚吗？这个是特别为了大家买的哦。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讲到唐山地头蛇啦，这个跟2000年初期的时候，在胡锦涛跟这个江泽，胡锦涛跟温家宝还有江泽民和那个朱镕基的治下的黑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组织的规模差异太大了。像我讲前两位的时候，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整体中共治下的大陆是黑社会是真的不少的。是真的蛮多，那才会有赖昌星的这种什么走私啊等等之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出来嘛。但是在现在已经是过了超过20年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在中共整体国力全面提升的时候，这些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掌控不足的黑社会的标的物哦、啊，就会越来越少。 那其实整体来说，我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在大陆的时候生活，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我会说，如果你要说更清楚的话，就是，诶，我觉得如果是同时间我去美国跟去中国的话，我自己会觉得整体中国啊，包含这个海峡两岸三地、两岸四地好了，整体来说的治安要远比美国要好。为什么？很简单嘛，我在美国如果遇到歹徒的话，歹徒通常不会有枪啊。但是如果说我在美国遇到歹徒的话，歹徒通常都是有枪的，因为只有持枪才敢行抢嘛，对不对？只有你拿个刀，通通弄弄，如果对方有一个什么武器可以遮挡的话，一下就改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两岸四地在去了解大陆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说，我们不能。不由自主的去用自己所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跟环境去推估我们并不熟悉、很陌生的一些地方。那台湾人其实，台湾的观众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应该的。那这是人的天性嘛？那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底下，就会出现刚刚讲的这些很容易跑出来的这个弱点啊，或者说这种判断的盲点。那包含说这种黑社会，我们很真的有我问过有人，他说啊，大陆没有黑社会吗？我说不是没有，但是是比台湾要少很多。他说哦，所以这样子，那他们有办法去从政吗？就是整体来讲是一个空白的状况，对不对？所以这个跟大陆的很多同学讲一下，这个是很明显的两岸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呢，今天要。有点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跟大家聊一下，今天非常开心。那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主题你想要讨论、你想要了解的话，请在下面帮 Sean 留一个讯息哈，就是留一个讯息说，哎，你想要看什么主题啊，或者说你想要去听哪一些时事的东西。那我们最近呢，其实在录制一连串的这个全英文的主题啊，请大家。稍安勿躁，敬请见谅哈，我们很快就会出来。啊，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的主题吗？因为今天大家今天好像比较安静一点哦。今天我原本很习惯跑出来多发言的同学，今天好像都在加班哦，所以比较安静一点点。Agent David，我倒是觉得手机录影、录像、监控探头等科技的发展，让黑社会犯罪变得越来越少。这件事情可能在中共的治下是这样，但是我确定在美国并没有，因为美国其实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多监视器的地方，但它并没有阻止罪犯去犯罪，因为他会被抓到，他知道。但是不代表说他不会，就啊，我破罐子破摔嘛，大陆要有这个俗话，啊，反正我都已经也很烂，我已经很穷，然后就抢了，没差啦，我最多只是在外面吃饭跟在里面吃牢饭而已嘛，那、啊、人人都有枪啊，就冲啦、啊，对不对？我们高科技作案嘛，变这样子。李道道啊，刀。请问你跟罗文老师的开箱大陆公务员考试的视频还有吗？会，我们还会继续开哦。上期的视频感觉有点偏颇，我不能否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大陆的小伙伴，我们没有在大陆的生活一辈子的时间。第一偏颇的可能，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只是开了北京卷，而且它是2020的卷子，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偏颇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是在拿两岸的公务员的卷子来比较。那罗文老师的其中一项专长其实就是公务员的这个课程的考试嘛 所以说，的确你讲的偏颇是绝对有可能，但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偏颇在哪里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知道偏颇的话，我们就不让它发生了嘛。所以感谢你的。回应啊，李叨叨啊，叨，这个我觉得是 是很有建设性的，那但是我实在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办法放到 B 站里面去，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那个太困难。哎呦，Dennis 阿浩，唐山人来啦！哎呦，不错不错，这样听得到吗？哎，同学，帮我发一个声，这样子我们如果用这个麦克风的话，这样子 OK 吗？大家听得清楚吗？哦，这个麦克风哦。对啊，你看你都知道，不要让像变成那个好不好？不要让像变成那个西兰好吗？一天这么严格了，我告诉你，以后若我怕以后我若讲超美国超级英雄都被封片，我跟你讲，真的是太可怕了。好了，这个没办法。Dennis 阿浩，我就是唐山人，而且是路北区的，有什么不知道问我就行。所以问一下，今天刚好 call in 啊，这个 Dennis，你觉得这个唐山那边真的黑豹势力这么多吗？有像台湾这边的媒体讲的这么多吗？然后，Cotton Mall 大哥穿正装。太极服出来打架吗？大哥当然都是赢起来，小弟的事肯定是断尾求生啊。对，说得好，就是这句话。各位，这个刚刚这个 Mel，Calton Mel 讲的这个非常好啊。你要知道，因为黑社会其实它某程度还是一个企业，他们也是要赚钱、求生的嘛。你有没有想象一个大哥没有钱的话，他有办法带小弟嘛？一定没有人要甩他的，只会甩他。你没有钱。那个公司的主管跟你讲说：“哎，你公司现在没有什么预算，那你就免费打工好了。你觉得这个有谁会甩他？更不会有人鸟他，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把黑社会看作是跟企业一样的一个组织体制，他做的主要业务、主营业务是违法的，或者说违法不容，或者比较接近灰色地带的东西。那在这样状况底下的话，它本身跟政府的机关就是一个。持反对就是一个冲突的态势的状况，一个机构嘛。那如果说政府越强的话，通常它一定会越弱，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讲到 B 站，大家都已经那个寒战效应寒战成这个样子了。你觉得黑社会比 B 站的这种言论自由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因为他言论自由都已经，它是一个言论自由是一个最免费的、最接近免费的一个自由嘛，都已经这么的紧缩的时候，那其他这种利益相关的东西，你觉得共产党政府会怎么样的看待，会抓得多紧呢？对不对？Dennis 阿浩说这个唐山人啊，因为之前 Dennis 有跟我私底下交流一下，他说我小时候的时候多，有些黑社会就是警察，现在好多年没听说了，这主犯不是唐山人。哎，说得很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政府的组织内部有出现内卷，然后会公务员的考试的标准跟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的时候，黑社会是很难跟这种越来越高水准的公务员搭上线的，对不对？你有听过有人是有念到硕士跟博士学位的这种研究生学历的，他跑去当黑社会吗？你很少听到吧，对不对？那你有办法想象有一个人，他是本科生，他是台湾的大学生，然后他念到研究所了，他进去公家机关了，或者他跑去当警察，因为台湾的这个中央警察大学是非常很难考的哦，非常难考的。你有办法想象中央警察大学的高材生，然后为了赚钱，然后不顾他自己后面的仕途，然后就为了贪污跟这个黑社会去合作。然后同样大陆也一样嘛，大陆有自己的警官学校嘛。那这只在现在这种内卷的社会里面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为了要这个铁饭碗啊，会非常抢手啊。 所有人最想要做的就是铁饭进拿铁饭碗，旱涝保收。在这样状况底下，你觉得他会冒冒失失，然后就是把冒用自己这么多的筹码去冒险啊，就是为了贪污吗？这个有可能吗？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思考的一件事情。啊，曾大哥都是研究社经地社经搞洗白，没错，就是这样的概念。这种地痞浪生李刀刀啊刀，这种地痞流氓，在我初中的时候真的很多。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被学校周围的地痞敲诈过。不过现在真的少，确实少见很多了。啊，小弟就是炮灰，小弟出来穿金戴银，大哥都是低调奢华。各位说的非常好，果然我们的粉丝是非常高水准哈。所以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今天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其实也没有很多，大概平常我们的直播大概都1个小时。那我们后续呢，看看再怎么安排，给大家更多时间可以，让大家可以打这个口音进来，好不好？OK，今天呢，很感谢大家这个花时间收看哦，我很期待以后能够花更多时间跟大家继续在直播跟影片里面去讨论。Danny 是阿浩，有一次和一个阿姨见一个警察，是一个副所长，光明正大的和你谈拿几百万赎人的事。哇，所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就可能吃2块钱冰棍的就是大哥，是哈根达斯就是小弟，有可能哦。Dennis 阿浩就在去年，哦，这个我追踪一下，追加一个我的看法。另外一个你会发现，这个黑社会暴力事件哦，它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它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然后比较保守、比较民风保守，都讲人情的人情社会里面，黑社会比较容易能够持续的永久经营下去。但如果说是这种已经很有法规的，就是像现在习近平他这个一直宣誓说要有这个法治，要尊重宪法，要以法治人，然后治理整个国家跟社会等等之类。在这样子很强力的去推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社会会越来越难以发挥，跟有它的存在土壤会越来越稀疏，越来越少。那唐山因为它在河北啊。河北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主要的经济动力哦，动能就来自2个地方，最重要一定是北京嘛，另外就是什么，就天津。接下来石家庄根本不知道算到哪里去的，就算到很后面去。所以你说河北是一个经济很好的省，我自己是持保留的态度，我觉得河北的经济要跟北京的经济完全切割开来，因为北京是北京，河北省是河北省，天津就是天津。这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自己去过河北很多次，我去了至少10次以上哦，我都去石家庄，然后我去过大概2、3次北京。那我觉得这两个要分开看的时候呢，那河北省的其他地方，这种唐山，因为唐山绝对不算是一线城市，唐山已经算是2线以下的城市嘛，因为连石家庄都不一定算是一线城市的，石家庄最多就算是哦这个天子门口旁边的一个省会。但是你去问北京人看这个石家庄这个省会做的怎么样，那就有点像是你在问这个扬州人，还有你问这个上海人，哎，你觉得南京怎么样？很多人会就是哎，不许就那样子，跟我们北京城哪能比啊？这样很有这样的味道。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的时候，唐山这一个连石家庄都不一定能够比得上的一个城市，它的里面的民风是不是很保守？还是很开明，然后是不是很法规都很按照法理来走，然后知法守法，而不是知法犯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哇，Dennis 讲的这个很明显的，就在去年光明派出所，然后矿产基本上就是黑社会控制，谁去查？ 威尔逊、爱德华兹，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旁边不插手此事件的，我大概清楚应该是环境影响，但是为什么不报警或警察很久才来？然后 Counting Mile，更别说毒品店了。这个 Lovely W 主河北主要就是重工业。哎，林府哥来了来了。哦，李翔数学堪称一绝。李翔老师的数学功底实在太强了，我必须要跟大家再强调一次。如果大家现在还在你念的是理工科系的话，你要问的不是 B 站那些，我不说他们是怎么样啦，你要问的就是台湾最强的数学老师李翔老师，好，赶快去问他。李翔老师说："我觉得大国家有些地方真的是法律管不到，这也是事实，因为美国也一样。"那美国，我要说一下，这个可能跟大家两岸的小铁哦，很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美国为了保护印第安人，因为印第安人在美国开国初期死了非常多人，为了要让平反他们嘛，所以呢，美国政府就直接联邦很大手的就把这个把赌场的专营权交给原住民，然后另外一个是。原住民的，如果部落够大的话，他们甚至有自己的这个刑事裁量权，也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警察。他们，你离开在这个部落的社区里面，他们有自己的执法跟裁量权，等于说他们自己可以当自己的警察。那这样的状况底下，你有办法想象那个状况会多乱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的状况跟这个唐山这个状况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了？那大国家其实都是有类似的状况，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听到过？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个 Caltan Mall 少去地痞常去的区域，不只是大国家，这的确也是啊。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他比如说他新疆，他在内蒙古。他这种18线小县城里面，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选择，跟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去做这些决定，然后离开老家，生根这么久的老家，然后跑到东南半壁的沿海城市去打拼、去求生存、去冒这个风险？你要知道，这个其实是需要很大很大的鼓起勇气的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YMW，我在英国留学，这边晚上痞子也多。你去国内地痞流氓也多，也只是都一直不报道而已。你去派出所刷新你的认知，打架的一堆。Lovely W，然后有人推测是中央要对河北省的黑势力下手。哎，我绝对相信哦。啊，这个颇差透，我讨厌地狱黑，我是陕西人，乐活见一次打一次，也不需要啦，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内地的这种地狱的黑暗面是存在的，如果不存在的话，今年2月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个八孩的案子嘛，对不对？各位你要知道山东是还是沿海省份呢，只是它是北方的沿海省份，它还不是南方的沿海省份而已嘛。那如果说那个河北都山东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河北只是在山东上面一点点而已啊，它就不会出现吗？我觉得出现的几率也很大啦，就是这都是应该正常的表现而已。Dennis 阿浩，大陆49年建国之后，一次判决死刑最多的案件就是唐山菜刀队了，一次枪决50人，就在唐山古冶区，上世纪80年代。张灵甫，我今天去看的《侏罗纪公园》世界第3集，大陆周末票房第一名，但是太江郎才尽，只剩下情怀了，这也没办法嘛，要不然找这么多人回来，老班底回来干嘛呢？就是要洗一波嘛，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去看一下。哎，大家问一下，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麦克风可以吗？麦克风够大声吗？好，那以后就用这个哈，感谢大家。这个 Kalten Mao，他说以后警察常态化，直接维稳。可是现在就已经是这样子啊，不是以前这样，现在就已经是这样子所以你可能要接受了。所以我知道很多同学是跟 Sean 一样，就是比较自由派的。那你如果比较自由派的话，你当然面对现在中共的这种高压式的管制是，不太可能办法接受的。所以你也可以理解，很多人在海外的时候，就所谓这种反贼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反贼？但实际上有一些人其实根本就是这个自干五啊，自在干量五毛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今天讨论一下的事情，就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哦，像什么这种新唐人电视台呀、然后什么每天讲那种什么阿萨狗屁倒灶这种东西，有些人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跟看法，他就不认同，他并不是那么认同中共的治理方式，他觉得这样压力太大了，然后觉得这样是接近警察国家等等之类的，这个东西都是有可能的。我没有说这件事情错或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要尊重别人的看法嘛。那如果这些人条件够的话，就离开中国，然后到外国去生活。那反正中国人口这么多，也不差这一两百个，这一两万个都没差，这样。就我觉得我是用常理去判断啦，但是其他的更细致的东西我就不去讲那么多，因为有的时候讲到讨论到后来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资讯都会偏向什么，资讯都会偏向是那个阴谋论，然后各种各式的这种你没有办法验证的资讯的来源都会跑出来的，这样。先翻小时堂，要求本来就应该有的言论自由和法治就要被打成反贼，挺无奈的。是啊，但是这个目前我们无解嘛，对不对？因为执政者，中共的执政者是不会对舆论，对他们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只要稳定，然后能够让这个经济持续的发展下去，然后大部分的人能够安居乐业，也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说我完全认同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为止中共跟这个世界共存的最大公约数。有没有发现这次的俄国和乌克兰的战争，其实你就很看得很清楚。其实这次中共的角色在里面是很几乎是隐形的，有没有？所以没事情有事没事，这个美国会在那边聊一下，挑一下刺，但是呢，它实际上全部针对的都是针对俄国。那中共其实就在旁边静静的去，带着一抹卫士的微笑，他看着大家演戏这样子。没错，在台湾就要打成中共同路人，就是这样。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抱持着希望看下去啊，因为不要觉得说哦，今天中国怎么样，然后明天台湾怎么样，以后就不会再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我们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世界。所以呢，你会看到你所选择的你的东西。 你会看到你所选择、你所建构出来的这个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事实一般的呈现。哇靠天，Mao，你可能要体会一下哦，美国警察比大陆警察要凶太多了，要注意哦。我见过美国警察哦，他那个时候跟我他我跟美国警察互动的唯一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我要跟他拍照。我找了一个美国的特警，就是 SWAT，然后他那个时候是9/11的2年后，我要拍的时候，他以为我是一个疯子，然后他就直接拿 M16 自动步枪对着我，然后要我走，要我往后退，他不想要，他要我不要再继续靠近，这样子，所以是非常美国的警察是非常凶的，要注意一下哈。我还真的不知道漫威把人工放到奇异博士里面去。Captain Marvel 这个可能是啦，因为美国的警察滥权的确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需要削减他们权力的。有枪就壮，胆就肥啊，这也是正常的啊，对不对？好不好？啊，今天很高兴看到大家。这还有，这个我们看起来以后都要在晚上9点之后开始，我们直播会比较适合大家，因为大家可能都差不多回家了这样子。我们当然要大家不要大家一起摆烂嘛，对不对？我们当然是想要大家一起往上持续的努力上进啊，不要在那边啊这个 OK 那个 OK 怎么样乱七八糟的。好，OK，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后续想要聊什么主题的话，欢迎在下面帮我们直接点赞，然后跟留言，好不好？OK，今天呢，才向你说，今天最新的《捍卫战士》唐山黑社会跟多次中肺炎，到今天讨论为止。好，我们下次影片很快再见哦，拜拜。一起前进吧，两岸大家一起前进，拜拜。